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良苑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的第十六讲。承接上一课我们介绍的生命侍奉，恩赐的发现与生命的操练，我想再一次鼓励大家要清楚地认定一个重要的信念，就是圣灵会按着他的心意把不同的恩赐，就是属灵的恩赐，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而是按照恩赐来侍奉。在我们服侍青少年人的过程当中，无论是与青年人一起同工，或者是与其他成年的导师一同配搭，这些侍奉关系的本身也同时成为我们生命被塑造的重要的一个领域。因此呢，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在生命当中持续进行三方面的操练。第一是聆听的操练，第二是自我的省察的操练，第三就是在面对与人之间有冲突和张力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灵命仍然被神来更新和塑造。在上一节课里面，我们已经初步的提到了自我省察这个概念，而在这一节课呢，我们会有更充裕的时间学习怎么样在退休安静的处境里面，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进行更深层的自我省察。这一课呢，我们特别学习在侍奉青年人的时候怎么样做到进退有据，既不凭着冲动向前，也不因为疲惫而全面的退缩。因此呢，让我们一同来思考退休安静与属灵导引这个重要的课题。我们一般的印象呢，就是青少年人是精力充沛，活力十足，活动力很强，仿佛呢永远不会感到疲倦的。但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先知以赛亚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也是很现实的提醒，就是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在以赛亚书40章29到31节的经文。当我们讲安静退休，并不是要青年人什么都不做，而是帮助他们慢慢地建立一种等候神的生命操练。先知很清楚地指出了，不要以为年轻有活力就可以不需要上帝。真正能够使人在跟随基督的路上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的原因，原来从来都不是年龄，也不是青春的力量，而是是不是依靠那位赐给人力量的主。这不只是对于青少年人或青年人来说，其实在旧约和新约当中都有不少的经文一再地提醒神的子民，我们需要学习停下来，学习安静的生命操练。所以圣经当中关于休息和安静的劝勉有很多的，我们来看几处。首先在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节经文出现在一个充满动荡和征战背景的一个时代， 世人身处外邦与耶和华对立的处境里面，看似战火连连，局势混乱。在46篇里面的前半部，诗人就邀请人来观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如何亲自止息战争。因此诗人也呼吁众人停止一切自以为可以扭转大局的行动，暂停人所有的计算和谋划，单单去承认一件事，就是耶和华是神，真正掌权的不是人，而是他。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肯。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一个极具危机感的历史背景底下所发出的一个宣告。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了，而亚述大军呢也是乘势南下，直逼南国犹大。犹大王西西家承受着国内亲埃及的势力的庞大压力，被说服暗自向埃及寻求军事的援助。以赛亚知道这件事以后，严厉地指责王和领袖，反对他们倚靠人和列国，却不肯信靠神。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个意思是，人不要倚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策略，而是重新回到神面前，学习顺服他的引导。在退休安静当中，我们被带回神的面前，重新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那颗曾经刚硬、焦躁、急于掌控局面的一个心，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被转化成为柔软的心，愿意承载神的旨意，并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顺服而行。这正是人能够在平静安稳当中重新得力的关键。第三处我跟你一起来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特有的一段记载。耶稣亲自向劳苦重担的人发出了邀请，应许要赐下从神而来的安息。这里的安息并不是完全不要或者不需要工作，而是一种让人重新得力，重新对准生命方向的休息。然而耶稣也提出一个相应的呼召，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在当时的农业社会，轭原本就是放在牛颈上的一个工具，象征着被引导、被约束，甚至呢带有臣服与被差遣的意味。耶稣要指出的就是，当人甘心降服于神的主权底下，反而经历真正的轻省和自由。因此呢，当我们邀请青少年人进入退休安静，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生命的好处，至少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青少年人可以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让身心灵得着真正的歇息。第二，他们在安静当中重新与神建立关系，确认神是他们生命的主，而自己只是有限的人，极其需要神的帮助和拯救。第三，当生命重新被校正定位之后，青少年人更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和引导。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了，我们看了圣经当中有关于退休安静的经文以后，我们就来思想一下， 退休安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只是呼吁人进入安息，他在地上的三年多的传道生涯里面，也亲自的实践了退休安静的生活。让我们留意经文是怎么描述的呢？每一次耶稣退离人群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处境与他在安静当中所做的事又是什么呢？第一，是为了休息。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当中，先知以利亚刚刚从加密山和巴利先知正面对决，当时他的信心和意志仍然是十分的坚定的。但是一转眼到了十九章，当他听到耶洗别皇后要取他性命的时候，恐惧突然就临到，他开始逃命，在旷野当中奔走了一整天，精疲力尽底下，他在罗藤树下向神求死。神对这位耗尽身心的先知没有责备，反而先让他睡觉饮食，派天使来照顾他。以利亚在休息和补充之后，才能够再一次得力，走上四十昼夜的路程，前往神的山。这提醒我们，许多侍奉者其实正处于好像以利亚的状态。对于青少年侍奉的人来说，定期的退休安静，既是属灵的需要，也是身心灵的必要休息。有时候在退休祷告当中，因为太疲累而睡着了，并不是失败，而是一种真实面对自己有限的表现，这是我们身体真实的需要。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为了祷告。我们打开福音书，不难发现耶稣在忙碌的侍奉节奏当中，刻意的安排时间退到旷野去祷告。在马太福音四章，在正式开始传道之前，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名声越来越大，人群不断涌来的时候，耶稣却选择离开群众，单单与神来相交。耶稣为我们示范真正能够在繁忙侍奉当中得力的关键，就是刻意的与神约会。这对于青少年事工的工作者来说呢，是很重要的。第三个目的就是为了省思和抉择。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耶稣整夜祷告之后，才拣选了十二使徒。在客西马尼园，耶稣面对十字架前最痛苦的抉择，也需要学习先退下来，在神面前安静等候，让心被对焦，被校正。而在某一些时刻，当独处反而让思想打转，生命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属灵的导引的陪伴，帮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分辨道路。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属灵导引了。在开始这个部分之前呢，请容我先引述《怀道者的生命》这本书当中对于青少年属灵指导，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属灵导引的一段介绍。他说，由于属灵指导的终极目标并非提供道德指引或者单纯的牧养关顾，因此通常被视为团契操练的其中一环。属灵指导的目标是透过专注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达至与神合一。纵然我们所关怀的年轻人需要自行摸索从青少年期过渡到成年期的方向，但在这段过程中，他们同时也需要有人牵着手的支持，以及失切的指点和引导。一般来说，当我们提到属灵指导，往往会联想到一些曾经接受专业训练的属灵导师或者属灵指导员。不过放眼青少年群体， 我们正处于生命成长的重要关口。在这样的阶段当中，那些比青少年年长、心智与灵性也比较成熟的青少年工作者，所能够为青年人提供的属灵导引，大多属于一种非专业的助人事工。但是非专业并没有削弱这个岗位的神圣性还有重要性。青少年工作者所扮演的属灵导引的角色，是透过不同形式的陪伴、支援和帮助，协助青少年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持续专注于神的作为和带领，并且一步一步按照神的心意步向成熟。在属灵导引的实践当中，亨利·卢云他的生命转向影响了不少的人。亨利·卢云是荷兰籍的天主教神父，也是灵修与牧养神学作家。他早年在哈佛和耶鲁神学院教授课程，在学术界和教会当中都很有影响力。他受过完整的神学和牧养训练，也曾经担任过学生的牧者。但是在他自己的记录里面，他坦率地承认，自己虽然能够讲论神、教导神学，却长期在内心感到孤单、焦躁，并且渴望被肯定。在事业高峰期，卢云做了一个外人看来极为不理性的决定，就是他离开了学术界，去了一个名为拉彻斯特的团体，与有智力障碍的成年人一起生活。在那里，他不再是导师，也不是神学权威，更不是属灵领袖，只是众多的照顾者之一。卢云神父在拉彻斯特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指导那些助友走向成熟，相反，是他必须要学习与他们同在。他描述这些人不能被成效、表现或者属灵的进展来衡量，只能够用陪伴和忠诚的同在来爱他们。正是这个过程当中，卢云神父逐渐地看见，原来属灵生命的塑造往往不是由清楚的指令或者正确的答案所推动的，而是在一个被接纳、被看见、被允许停留的关系里面慢慢地发生。后来他在很多本著作当中反思，真正的属灵导引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那里，而是把人轻轻地指向神，而且愿意在那段路上陪他走。卢云神父这一段的生命转向，对我们理解属灵导引有一个关键的提醒，真正带来转化的往往不是属灵权威的高度，也不是清楚而精准的指令，而是是不是愿意先放下自己，进入一种与人同在的姿态。当卢云神父离开讲台和教室，走进了拉彻斯特这个群体，他并没有马上成为别人的导师或者引路人，反而先学习陪伴、聆听，与人一起生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他发现属灵生命的塑造并非从指点开始，而是从牵手开始。不是先告诉对方应该往哪里走，而是先愿意在不确定当中陪他走一段。正因为这样，在青少年的属灵导引的实践上，《怀道者的生命》这本书特别把第一个层面称为牵手的支持，另外也提及了指点式引导。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牵手同行，以及这种同在式的支持，怎么样成为青少年人经历神、被神塑造的起点。耶
耶，青少年施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您还人高，康宁播音，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
作者指出，牵手所表达的核心意义是同在，是陪伴，是提供支援的关怀，帮助青少年人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实际体会神的同在。牵手所强调的并不是做了多少事，而是你是不是与他同在，不是活动本身，而是存在本身。因此呢，牵手反映的是存在多于作为，同在多于活动。那么青少年的工作者可以怎么样实际的活出这种牵手的支持呢？作者提醒我们要用一双的特别的耳朵，主动的而且专注的去聆听青少年人的生命与故事，并且在他们生命的狭缝当中，他们的裂纹当中，细心的聆听神施恩的威声。当青少年工作者用心的聆听，真诚的关顾，而且愿意同在的时候，分享的年轻人就会慢慢的感觉到自己被接纳，被重视，感受到一种被爱的经历。当这份安全感逐渐的建立，青年人就知道了，他们可以在导师面前慢慢的放下防卫，逐步的打开内心的世界。长远来说，这样单纯的真实的同行关系会成为青少年人在属灵生命路上重要的支持，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单前行的。至于指点式的引导，当青少年工作者透过牵手同在与青年人建立了信任与关系之后，在属灵导引的层面上就可以再下一层，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指点式的引导。作者特别的澄清，指点式并不是指那些带着批评、指责、挑错或者找瑕疵的做法，更不是呢要令人产生罪疚感。指点式引导的目的呢，并不是指向人的错误，而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引导的过程当中，青少年工作者可以借着经文把青年人带到神的话语面前，让神的话亲自向他们说话，让真正的权柄来自神，而不是来自于导师自己。作者同时也强调了，青少年导师在做属灵导引的时候，并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属灵权威感。即使导师手中看似拥有某一种影响力，那也只是出于神所赋予的神圣权柄，而不是个人本身。属灵导引当中，青少年工作者充其量只是青年人的属灵道路上的一个标记或者一个路牌，负责提醒或者指引。真正需要人顺服的权威永远是神自己。来到这一刻最后，我想就退休安静提出几点实际操作上的建议，供你来参考。首先，什么年龄的青少年人比较适合开始退休安静的操练呢？当然，每一个群体甚至每一位的青少年人的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不过我会建议从青少年的后期的团契就已经可以开始尝试。比如那些已经信了耶稣一段时间，对于信仰有基本认识的青少年人，同时也是非常适合服侍青少年团契的成人导师，还有青少年的领袖。那谁来负责策划这样的安排啊，让大家可以退休安静呢？其实可以由负责青少年事工的牧者来主导，或者是由教会当中关注青少年事工的教会领袖一同来策划和推动。那多久举行一次呢？每一次应该多久呢？最重要的是定期，一年一次也好，半年一次也好，关键是在于持续。 神学家彼得生牧师在常年繁忙的牧职生活当中，他就说会坚持每个月预留一个下午，不安排任何会谈，只是走到一个能够帮助他安静的地方退下来，这也是退休。每一次退休不一定是很长的，可以只是一个下午，如果情况许可，也可以是三天两夜的营会。我也听过牧者有举办长达十天的闭境营，但是这对于青少年人来说呢，可能就有一点困难，往往呢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毕竟要他们整个下午不受外界的干扰，不看手机，本身已经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了。因此呢，不需要过于勉强，而是让他们慢慢的操练专注和安静。最后，退休安静与属灵导引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部分可以参考课程的辅录，就是我们的笔记当中会有的，请你可以看看笔记，作为实际操作的范本。
耶耶，青少年事工，耶耶，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呜，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呜，明海讲道，呜，康明播音，呜，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
我们就是讲了青少年事工的第十六讲，同时也是整个课程第二部分的方法篇的最后一课。当然，关于退休安静和属灵导引，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继续学习和晋升的内容。这一课呢，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基础的原则和概念。如果你对于灵性操练有更深的兴趣，我会鼓励你可以报读普及晋升课程当中的一个灵命培育与塑造这个课程。好了，下一课我们就会进入整个课程的第三部分，实战篇。我是康宁，我们下一课见。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圣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圣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